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诗篇第五十六篇，把我们带进了一组令我们看起来非常愉快的诗篇，就是从五十六篇到六十篇，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叫做金诗，金银铜玺的金啊，金诗。什么叫做金诗呢？就是讲这些诗篇非常的清新清纯，是永恒的，内容是永不改变的啊，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的。金诗字面的意思就是已经雕刻好的，是长存的、永久的。这个金诗这个字的意思也是说明的啊，这是非常稳固的、不变的、坚定的、永恒的。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七节，大卫就这样说：“我心坚定。”那个就是金诗的意思。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这样说：“他说，一个快乐的、勇敢的亡命之徒，显出啊他的勇气。那么他认为诗篇五十六篇啊，就是看到一个快乐的、勇敢的亡命之徒，在那个时候，他显出他的啊对神的信心。在诗篇第五十五篇也提到说，大卫他自己希望他自己能够成为像鸽子一样有翅膀，可以飞去住在旷野里面。诗篇第五十六篇呢，就说明了大卫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这个时候敌人正在外面，大卫他面临着危险，恶人四面八方的来压迫他。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却拯救了，神伸手拯救了大卫。这首诗篇的背景啊，是在非利士人在加特追捕大卫的时候，大卫他自己的经历就像有点像在世界末日的大灾难时期的状况。这些诗篇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预言啊，神的预言在其中。也就是大卫他虽然是讲到大卫的个人的经历，但是也是讲到以色列未来啊他们会遭遇的他们的经历。那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今天的听众朋友，对你非常重要。这些诗篇，所有的诗篇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留心诗篇的属灵的教训。诗篇五十六篇的标题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大卫啊就做这个金诗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阁。听众朋友，我们来看诗篇第五十六篇一二两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为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说到大卫他自己被敌人团团围住了，他坐立难安，他的处境太危险了，大卫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大卫这个时候他惧怕吗？当然心里惧怕，但是在惧怕当中他就生出对神的信心。听众朋友，我们请听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今天有些人啊，舒舒服服的啊，他坐在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是他对四周的环境不太敏感，他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环绕着他。不安的话就是这个人啊，这些或者这些包括基督徒，他的信仰很肤浅， 大卫他承认他心中有惧怕，但是他虽然惧怕，但是他要依靠神，他相信神会保护他。听众朋友，你认为我们可以同时心里面惧怕，但是同时我们又有了对神的信心？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这里这些经文说到，爱既完全就可以把惧怕除去，爱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惧怕除去。大卫他这个时候他承认他自己心中有惧怕有恐惧，但是他信靠神，他心知道神能够把他心中的恐惧可以除去。我也盼望这些经文，大卫他的祷告，这些话能够安慰到啊我们在当中的啊听众朋友，也包括安慰你。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感谢神，我们的神已经记得啊，计算了我们的流离。神知道你我们每一趟的旅行，我们所经历过的。听众朋友，神也知道你的眼泪，把你的眼泪也装在神的皮带里面的。斯可福圣经他有对这节经文做一个注释，他说在古老的东方，有时候哀悼的人会把他们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然后呢就把皮带里面就放在他们所爱的人的那个坟墓上面，借着这个皮带里面的眼泪来表达他们对他朋友过世的一个哀伤。那么在天牛路城，这个作者天牛路城这书听众朋友也许你看过了，天牛路城这个作者说，神把我的眼泪放在皮带里，神也能擦干我们的眼泪。当我读到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我真能够，我流了眼泪我能够哭个够眼泪，因为神会擦干我的眼泪。有位注经家马太亨利他这样说，神的百姓在受迫害的时候所流下来的许多的眼泪已经装在神的袋子里面，会存在这个眼泪存在啊神的宝库里面。神知道我们心中啊所之前的痛苦所流的眼泪。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五十六篇的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这些经文的太好了。有人说我对我说，他说麦基牧师你开口闭口啊都在讲圣经，你不停的在讲的都是圣经，你说你要讲圣经的话。其实感谢神，他们这样说我。大卫也是这样子，因为今天很少人啊常常赞美神的话，所以我想弥补他们的不足。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也常常读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诗篇五十六篇十一节，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让神就成为我们唯一的帮助，这是太好了。我们看十三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我们知道大卫他也曾经啊犯了大罪，犯罪以后大卫说我要行在神的面前，这样我就不会再跌倒了。从历史上的记载我们来看，大卫他犯过大罪以后，大卫的确没有再跌倒再犯严重的大罪。我们知道在巴比伦王啊，巴比伦的许多王他们天天都犯啊许多各种的罪，包括奸淫罪。当时的君王，那个时代的君王，也许他们说犯罪啊是个很平常的事情，小事一桩，但是对大卫来说，大卫他知道他不能够在神面前继续犯这样的罪，所以大卫他自己说我要行在神面前，他要走神的道路。那么圣经要我们基督徒要靠着圣灵来生活，靠着圣灵而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神所赐给我们的 不单单是一根拐杖而已，神使他的圣灵住在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绝对的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着圣灵，依靠圣灵的大能。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明白我们不要再做婴孩的啊，吃奶的婴孩，不要做婴孩的，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现在要开始学习走属灵的道路，开始走路了，不要老是在做这个婴孩的状态。当我们不断的学习走路灵性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学会顺着圣灵而行。当然听众朋友，你我们都会常常会偶尔跌倒，但是要站起来，要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重新靠着圣灵出发。当我们不断的这样操练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交托给圣灵的来管理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学习顺着圣灵而行。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五十七篇，这里加上几句话。诗篇五十七篇，他说：“调用修要毁坏。”诗篇五十七篇，当我们深入看这首诗篇的时候，就明白它其中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诗篇的五十七篇的标题是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金丝，交给灵长，调要用修要毁坏。这里我们看到，当大卫在逃亡的期间啊，他逃到安格第山这个地方，就在死海沿岸的这个，他进到那个山洞里面。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热，可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确实很舒适，因为这个地方崎岖不平，亚杜兰洞就在这个附近。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这首诗篇提到亚杜兰洞，就是说到这是大卫他在沉思，在默想他写这首诗的一个地方。这首诗篇当中所提到的苦难，可以说是预表基督的苦难，也预表了在大灾难时期以色列的渔民，那些近前的渔民，他们会遭受到逼迫的苦难。这首诗篇今天也要向我们啊听众朋友啊说话，就是关于神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听众朋友，神的话的确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太奇妙了。接下来我们看啊，我们开始看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是听众朋友你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要跟大卫一样：“神啊，求你怜悯我。”我也向神祷告，求神的怜悯。我很怕神是用他的公义啊，他的公正来对待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早就应该受鞭打的。我还求神怜悯我，恩待我，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对你对我蛮有怜悯，所以我愿意祈求神的怜悯，多多的怜悯我。神对你听众朋友也是蛮有怜悯的，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怜悯。这个经文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翅膀的荫下，就是成为了我的避难所。大卫他有过这种逃难他的经历，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国目前他们还没有啊这种的经历。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哀叹这些硬着心不肯悔改的啊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到现在还没有悔改，没有不愿意来到神的啊翅膀底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来到神的翅膀底下？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要顺服神吗？你爱神吗？你有没有顺着圣灵而行啊？这是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听众朋友请注意接下来诗篇五十七篇第三节啊这一段的宣告：“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感谢神，当主耶稣他从荣耀当中从天上再来掌权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做王的时候，就会应验在以色列那些敬虔的渔民身上。以色列敬虔的渔民他们会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那这是以赛亚书25章第9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57篇第4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这是比喻说撒旦魔鬼他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他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彼得前书5章8节所说，在这个吼叫狮子魔鬼旁边还有许多帮凶，那些其他的狮子，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些金狮啊是跟永生有关系，跟指向永恒，也是非常真实的。这些金狮代表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接下来我们看57篇的第7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优美的这个诗句？太美了。那接下来我们看57篇第8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听众朋友，我要唤醒清晨的黎明，行起来，这是非常优美的一个诗句。我们看到今天罪跟苦难，罪跟苦难的黑暗已经将要有一天要会结束，撒旦的权柄有一天也会终结，清晨来临了，公义的太阳已经升起了，神大能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感谢神，盼望这个诗篇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有福的切据，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接下来我们看58篇，说到吊药用修药毁坏的诗，也是金诗，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实质的，永远长存的，永不毁坏的啊！这个诗篇金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金诗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跟鼓励。这个诗篇以问句来做开始，说到是谁在问问题呢？我认为是神，神在提出一个问题，神透过大卫来做出口说话。我们来看58篇第1节，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这可以，这一节经文可以另外做一种另外的翻译，说掌权者啊，你们默然不语，是公义的吗？你们真的按公义审判人吗？听众朋友，有一天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到来，就是主耶稣他要掌权者，这些有权力的人向他提出报告。神对这些掌权者说，掌权者啊，你们默然不语是合乎公义的吗？这些掌权者有权力的人一定要向审判主要回答这些问题。这是另外的诗篇58篇，是另外一篇啊圣经里面的记载的咒诅的诗。大卫的敌人这个时候正团团的包围着大卫。接下来我们看58篇3到6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回，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那这个时候大卫他祷告神，降下6种灾害毁灭要临到敌人的身上。第一种，大卫他的祈求什么呢？就祈求神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因为魔鬼我们的敌人就像狮子一样。啊，今天有人说基督徒哎呦不应该这样祷告，但是我也向神祷告，我求神彻底的，就是神要彻底的对付撒旦魔鬼， 因为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所以我也祷告神说，神啊，你敲掉撒旦恶者的大牙。我不认为基督徒不能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就求神来对付敌人，敲掉他的大牙，对付恶魔。大卫这里提到了敌人，接下来我们知道大卫他的身份是在律法之下，当然他可以向神祈求啊，神展示要公义的审判。那现在接下来我们看，有大卫也是另外一种说法，我们看诗篇五十八篇第七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啊！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说那些邪恶，他们的罪恶像洪水一样，所以诗人就求神把邪恶的洪水能够消灭掉，就等于消灭啊那些敌人啊。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经文里面看到第三点，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敌人已经恶者来瞄准着大卫，所以大卫就祈求神要愿箭头仿佛砍断。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堕落未见天日的胎啊！这里看到，从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第四项，神做什么呢？第四项，神说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在那个时候，瓜牛啊，那个时代瓜牛就是被称为滑又滑又粘的一种虫，让太阳晒过以后，那么这些又粘又滑的这个虫，这些粘液啊，就会融化掉。所以在大卫他就说了，敌人所留下来那些粘滑的痕迹，把它蒸发掉吧，把它除掉吧，从这个世界上把这些粘滑的痕迹，这些罪恶污秽的痕迹，把它洗除净净吧。在这里也看到第五点，关于神在敌人身上要做的第五件事情，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什么意思？愿他们心里的计谋，害人的计谋诡计无法得逞，愿他们的诡计毫失效了，毫无功效，全部失效了。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五十八篇的第九节，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啊！这里讲到啊，神在敌人身上第六种神要做的事情，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等于是把荆棘灌木的嫩枝把它收集起来，放在锅底下烧，然后一阵风吹来，把他们通通刮走了。大卫的就是这样祷告说，神啊，在他们下流的勾当得逞之前，把他们除掉，使他们热不起来也烧不起来，不能够害得更多的人。这个祷告当然是非常生动也很特别。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诗篇第五十九篇，跟前面两首诗篇那个调也是要用啊，休要朽坏，是大卫的金诗。那么这首诗篇看到这个时候，大卫他被敌人重重包围，那么他是从预言的角度就说到大灾难时期那些以色列渔民所经历的痛苦。那标题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就有这段的历史的记载。现在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九篇一到三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那么这是典型的大卫啊，他的诗篇。这首诗篇在结尾的时候，大卫表达了他对神的信靠信心啊。现在读诗篇五十九篇的十六十七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感谢神，神已经的确拯救了大卫，神不会丢弃他自己的儿女。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拯救这些以色列的渔民，并且啊，神会施行审判。那么诗篇看到最后啊，诗篇 六十篇也是一首金诗啊，说到大卫战胜他的仇敌以东人，以东人惨败的他就消失了。从预言的角度来说，就预表了以色列的渔民在大灾难之后，神行神迹拯救了他们。我们看诗篇六十篇的第一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答案在哪里呢？就在第六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苏格谷。神怎么样成就呢？我们看诗篇六十篇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谁能领我进坚固城？问题有问题，也看见答案在哪里，在六十篇第十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感谢神，神一定会坚固他自己的儿女。在任何时代，我们都知道，虽然圣徒会经历了苦难，甚至他们落在试探罪恶当中，我们的神依然会把他自己的儿女拯救他们，挽回他们啊！这个就是圣经恩待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听众朋友，我们的神太奇妙了，他的救赎，他的怜悯，我们可以放心的全然的信靠他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